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22堂课。上一节课我们讨论了基督徒专业人士这个题目，也结束了我们这个课程第三部分有关特定群体的分享。在这一节我们会开始这个课程最后一个部分，祷告生活的探讨。虽然只有两节的内容，但是非常的重要。以下我们就开始讨论如何为工作祷告。为什么说祷告圣活这个部分在这个课程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呢？我在不久之前听到一位神学院的院长的分享，他为他的学生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有一次听见他们说，不灵修祷告就不要做作业。我对此非常的认同。同样的，我敢大胆地说，一个基督徒不祷告就不要工作。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每天清晨到达电台的办公室，按照当天工作的编排，或在电台的小礼堂，或在其中一个录音室，在开始工作之前，为着电台的同工，为着当天的工作，为着自己的属灵生命，又为着按照圣灵感动的其他人和事，先做一个祷告。在编写和录制这一个课程的每一节课之前，我也会同样为着那一节课堂的内容以及会受听到这一节课的学员做祷告。那么什么是祷告呢？这个问题好像过分的简单，也好像不是这个课程应该重点讨论的问题。不过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没有经过一点反思，直接进入学习是有机会陷入迷茫之中的。我深愿大家是修读了祷告圣活这一门课才开始这个课程的第一节课堂的。不过良院在启航课程里面的修读顺序是自由的，我们在这里也就非常简单的说明一下吧。如果你对这些内容已经非常的熟悉，可以当作是问故知新。问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同样是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所说的话。祷告的定义是什么呢？请听以下的一段内容。祷告是一种深刻的渴望，渴望与超越自我的存在或神圣力量连接，指使我们可能还无法准确地命名这种渴望。它被描述为向神提升心灵和思想，以及对真实的长久灵视。祷告是一种向神表达我们的愿望并且祈求属灵恩典的方式，它包括 敬拜、认罪和祈求三个主要方面，目的是通过与神有意识的交流来认识神，同时敬拜他，并请求他回应我们的请求。祷告是将我们的灵魂倾注给全能的神，在圣灵的帮助和影响之下进行的，它也被类比作与神摔跤。总的来说，祷告是一种个人向神呼求的方式，基于神的旨意和话语，以及我们合法的愿望。是不是很复杂了？以上是我请人工智慧按照我所拥有的几千本属灵书所生成出来有关祷告的定义。假如要详细的探讨，时间就不够了。我还是会鼓励大家去听一听祷告圣活这一门课。在这里，我只会为祷告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好好的跟神说话。那么我们如何在工作上好好的跟神说话呢？我们先来看看耶稣是在什么场合和时间进行祷告的。他在受洗的时候祷告，在选择门徒之前整夜的祷告，在医治麻风病人后祷告，在登山变相时祷告，在可西马尼园中祷告，以及在十字架上祷告。此外，耶稣还在七十个门徒回来的时候祷告，在祝福小孩的时候祷告，在最后的晚餐时祷告，以及在被出卖的时候祷告。综合来说，耶稣就是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中所说的不住的祷告。如果我们要从工作场景的框架去理解这些场合和时刻，就是耶稣在开展一个新的工作之前，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在完成任务之后，在面对重大的困难的时候，都毫无例外的会为自己、为同工、为所服侍的对象来祷告。以下我们会循这些方向一一的去探讨。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要开展一个新的工作，在我们今天的处境来说，就是找工作。我们在第六课讨论过工作与召命，找工作就是去具体落实如何找到回应召命的岗位，可以如何为找工作祷告呢？首先，一切从祷告开始，也要确认祷告在找工作上面的重要性。你可以先这样开始：主啊， 在我忘记你的时候，请提醒我，提醒我要以祷告寻求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主啊，提醒我，你比我更关心我的下一个工作。主啊，我来到你面前赞美你。阿门。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你接下来可以这样说：主啊，我首先要大胆地寻求你的旨意，然后要大胆地寻找任何工作的机会。主啊，请打开大门，让我看见适合的机会，给我智慧，使我明白我可以做什么和我不能做什么。主啊，教导我如何应征工作。主啊，请你先为我预备那些要和我面谈的人的心。主啊，我需要工作，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阿门。在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是一种内心属灵的征战，所以你也可以做出一个好像以下一样的祷告：主啊，我顺服你，因此找工作时我不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喜好，也不坚持我所谓的梦想。当我心中充满贪念的时候，求主保守我，放下我属血气的想法，引领我放下违背你旨意的恶念。请帮助我看见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引导我寻找你为我预备的工作。假如我找错了，请引领我改变方向，帮助我重新聚焦。如果我找工作的心态有误，请帮助我改进。阿门。接下来我们去思想，我们应该如何在工作上，当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去祷告呢？我们常常说要寻求神的旨意，但是特别是在工作上，人需要尽上自己的本分，所以明确问题和目标，收集资讯数据和其他人的意见，制定和评估不同的方案，这些都是应该人先做的。不过当要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就应该进入祷告，向神询问。向神询问首先是承认自己的不足。你可以这样说：主啊，我承认我自己的有限，我需要你的智慧来引导我做出正确的决定。求你开启我的心眼，让我明白你的心意。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说明情况，把你所面临的决定、不同的评估与方案、自己的想法和顾虑都一一的向神陈明。我自己的经验是，整个过程好像是对着上司汇报和请示一样，只是这位上司与别不同，他全智全能，全美全善，而且非常的爱你，所以你可以无需有任何的隐瞒与保留，把一切都告诉他就可以了。接下来你就应该默然不语，静静地等待你的上司，也就是你的神的批示和决定。有很多人不习惯在祷告中静默，总是滔滔不绝地向神倾诉，但是 其实静默在祷告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并非单纯的无声，而是更深层次的与神接连的一种方式。静默可以帮助我们清空我们的思想，专注于感受神的同在，并且聆听他透过圣灵对我们说话。神可以透过一些意念、感动、经文或者是内心的平安来启示我们如何做出最合乎他心意的决定。在静默中，我们也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当我们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伴随而来的情绪很可能是焦虑与不安。静默就是腾出空间，让神可以去安慰和帮助我们。当要做出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在祷告中询问神的心意，有很多信徒都会这样做，但是也有不少人的经验是，静默之中什么也听不到，好像神没有做出指示，也就做不了最后的决定。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点与圈的观念。有人说，神的旨意有时候是一个点，有时候是一个圈。意思就是说，神对于你所要做的决定，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心意，那就是一个点。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在静默的祷告中明确地领受到他的心意。但是假如神在那件事情上面的心意是一个圈的时候，那么可能你在祷告当中无论静默多久都不会感到有任何的领受。其实这也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了我们自由意志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试想想，假如神的心意所有都是一个点一个点的，人对神的顺服与自由意志便很难清楚地出现了。当我们在静默中一直没有领受，可以推断神在那件事情上面的心意是一个圈，只要最重的决定是在这个圈的范围之内，都是合乎神心意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着神所给予我们的智慧去做出一个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再把这个决定放在祷告当中，看看内心是否有平安。假如内心平安，可以进一步的确认这个决定应该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是假如那个时候内心还是没有平安，那就要继续祷告询问了。最后，无论是透过那一种模式达到最终的决定，都要将最后的结果交托给神，相信他会掌管一切。无论决定所带来的效果如何，都要相信神有最好的安排。 你可以这样说：主啊，我将这个决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会带领我走最好的道路，无论结果是如何，我都愿意顺服你的旨意。阿门。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我们会思想，当我们在工作上获得成功，得到赞赏，又应该如何祷告呢？按照一般的想法，当然是一个感恩的祷告，但是我还会加上一部分，就是要警醒与认罪。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耶稣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到各城各地方去布道，当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向耶稣汇报是欢欢喜喜的。他们这样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个证明他们的工作是成功的。只是耶稣的回应有点特别，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为什么要提到撒旦呢？是因为门徒提到鬼吗？我觉得耶稣在这里也是要提醒门徒，千万不要因为成功而骄傲。撒旦当初就是因为骄傲，从天使长变成魔鬼的。当撒旦还是天使长的时候，应该也是替神成功地完成了不少任务吧。但是骄傲也因此而生了。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成功征战之后，有时候反而会引起一些不良的效果的。约书亚书第七章就记载了他们在战争胜利之后，因为亚干取了当灭之物，结果引起整个群体的惨败。对于我们来说，当灭之物是什么呢？就是伴随着成功可能带来的骄傲与自满。所以我们当工作上获得成功之后，在祷告的时候，除了感恩，还要检视自己的内心。假如当中有骄傲，就应该向神认罪，并且把这些骄傲都要除掉。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 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最后我们来思想，当我们在工作上面对重大的困难的时候，又要如何的祷告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面对最大的困难与苦难，肯定就是在十字架上。根据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过七句话。十字架七言是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其中两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渴了，证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楚，也是很多人在困难之中自然会发出的呼求。但是请留意，另外三句说话提到其他人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实在告诉你，近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我们在工作上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除了为自己祷告，有没有想到要为其他人祷告呢？其实不但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祷告的焦点除了为自己，也可以为自己的同事，为自己的上司和服务的对象，哪怕表面上他们就是你苦难的来源。另外一句成了，代表耶稣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把自己的工作使命牢牢地记在心中。最后一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是代表了对天父全然的信靠与交托，都是我们在工作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有的祷告态度。好了，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22堂课。下一节我们会研读圣经里面的一些祷文，如何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期待下次再跟你相遇。我是周清风，下一节再见。
是那流出，应当你传福音。